次来到美国之前呢，我对英文有一些害怕，虽然从小学、中学、大学已经学了十几年的英文，但是啊1990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要留学的时候，好像英文对英文不是很有把握。后来我到台湾一个书店，走过去书店的时候，看到有一本书，他写30分钟立刻开口说英文，然后我就把那个书买了。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本书了啊。那我后来到美国以后呢，发现那本书呢，只用了几千次，后来就摆在那里就没用了。第一次在美国搬家的时候就把那个书扔了。但以理书第9章20节到27节是圣经中最难解的经文之一。那么神给我们有一些从圣经中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在如果各位有查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要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圣经中没有哪一个经文是不需要讲的啊。但是呢，有很多我在神学的时候，很多的老师说，你如果遇到这段经文，你如果不敢讲的话，那么你就不是认真的把经文每一段的圣经的真理都去告诉你的教会的会友啊。所以我觉得，即便是这段经文非常难解，我们今天还是想要来理解啊。那么神给我们足够理解，但是不是要我们看见100%的面貌。因为就好像我人在台湾，我要理解在美国的一切生活，我要理解在美国的一切英文，我人没有到那里，我就没办法100%理解。但是神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知道的那一部分，所以这段圣经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从希伯来书1章1节和2节看到，希伯来书1章1节、2节，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所以神在起初开始的时候，他创造这世界以后，他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所以他借着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到了末后的时候又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回想上一次我们在看到第9章1节到19节在但以理的祈祷文当中，他恳切的来恳求上帝说，神啊，你不要生气，求你对以色列人犯罪的事你能够息怒。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毁坏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了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不再与以色列人同在，因为圣殿是代表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但以理在祷告当中，他去歌颂上帝，说上帝是怜悯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有什么值得称赞的行为或者任何的事情，乃是因为上帝是一个大有怜悯的神。如果不是上帝大有怜悯，那么以色列人早在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时候就全部都被杀死。但是我们从但以理的前段的这个祷告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最好的内容就是先承认自己的软弱所带来的罪。那么上帝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知道一切，他非常的清楚，他比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更详细。但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跟上帝对话，我们学习在祷告中去认识上帝的爱。上帝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他照顾过以色列人，他照顾我们的祖先，施恩在上一代的这些列祖的身上，他将来也要 眷顾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没有上帝的眷顾，那么我们就没有今天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是延续上一次我们看到但以理书9:1-19，这段经文说到天使加百列来对但以理说话。那么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已经看到第一次8:17-19，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命来帮助但以理理解他所看到的异象，那次是为了理解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那次讲两只羊的故事，有没有啊？那么后来现在到第九章，它是一个祷告之后上帝的一个回应啊。那么现在但以理祷告，神想让但以理能够明白，所以差派天使加百列来告诉他有关于先知耶利米所预言70年的事情。但你在祷告当中之前，他就每天都有固定的灵修，他也读到圣经，读到先知耶利米所预言7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在之前看到他但以理为他的同胞在祷告，主要原因就是他读到了耶利米他的所记载的话语当中，他说到耶路撒冷将要遭遇毁坏长达70年的时间。那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70年的时间，从但以理非常年轻十几岁到他现在80多岁的一个年岁当中，他知道这个时间的年是快要接近这个70年了。为了这件事情，那么但以理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城的一个荒凉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他以非常哀伤的心情向神来恳切认罪祈祷，恳求上帝的宽恕，宽恕他自己，也宽恕他的同胞，宽恕他的祖先。也因为这样，上帝就差派了天使加百列来跟他解释有关于这段70年的异象的事情。所以我们把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9:20-27，如果分成两段的话，我们先看前半段，在20:23啊。那我再次的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20节，他这样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情和意象。感谢神，神垂听但以理的祷告，他要让他能够明白，而且能够思想以下的事情和意象。好吧，这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祷告，我们来明白思想神要在幕后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像但以理一样，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的心有一个渴慕，我们的心也有一个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一切罪那样的心智。主啊，知道就你在幕后的时期，就你愿意你的百姓转回归向你，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你面前愿意虚心听你的话。谢谢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求。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在第20节，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承认犯罪。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认罪会帮助我们认识神，也是我们进入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教会是一群认为自己是有罪人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团体，因为知道到教会来的人都是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认为自己没罪的举手一下。我知道大家不喜欢举手啊，所以应该没有人举手。所以这好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他说的，他说这个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健康的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要。义人不用到教会来。问题是这世上神说他查看全地，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我们到教会来学习认识神的爱和他的真理。那么在二十一节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那位加百列，就是第八章他已经来跟他说话过了，在先前那个异象中，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献晚祭，晚祭大概是下午三点或是四点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但以被掳的地方已经没有圣殿，他怎么献晚祭？你有没有想过但以怎么在那里献晚祭？而且献晚祭的时候什么意思？他在那里献晚祭吗？应该不是，应该是但以他的生活当中还是以在耶路撒冷以神的圣城为中心，那种过那样一个生活，尽管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大约已经有70年之久，他的心每一天还在那里祷告，他的祷告的生活70年如一日，与素常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他用祷告来献晚祭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天使加百列来告诉他，那么他只叫我说但以理，22节他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那么在这段经文让我们去看见22节到23节，天使加百列告诉但以理说，上帝已经听见他的祷告了，从他一祷告开始，这两点现在我正在告诉你，还是你在祷告，事实上你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天上垂听，这两个没有任何时间差，你一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立刻差派我过来。如果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时刻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神都有垂听，都有动作，只是我们是不是真心在神跟神祷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问题。他还祷告都还没有停止的时候，神已经差派天使加百列来。我相信加百列的速度应该超过光速，如果这个如果照这个爱因斯坦的定理，就是说如果有人可以制造出一个这个任何的飞船啊，火箭啊，什么太空船，如果它的速度可以超越光速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超越时间。这个因为时间还在跟着这个光速走，我相信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所以上帝一听见但以理的祷告就派加百列来告诉但以理。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说神希望但以理明白耶利米所预言有关于70年的事情，上帝要赐给他足够的智慧，这足够的智慧是多够才够呢？其实上帝要启示的这个预言让我们可以去明白，他说这里讲的智慧是指的明白晓悟的意思，上帝希望我们去明白他所启示的事情。你要多学多少英文才够，才够到美国生活哦。我不晓得各位，当你们第一次到美国时，你觉得你学多少英文才够到美国生活？你可能觉得永远学再多可能都还是不够，对不对？但是你应该有足够的就是 如果你打开那本那个30分钟教你立刻可以学英文的话，你到那个美国机场的时候，人家问你，你应该可以讲一两句。我不知道是大家讲一两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有个电影就是说，他开始讲一两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pardon, repeat, 然后他就没有信心可以讲。那我想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理解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做一些些的预备，但是又不是全然的能够让我们看见那个百分之百的picture,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足够让我们去理解它。那么第二段，在这段经文9章20节到27节第二段经文里头就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段经文啊。24节到27节，那么24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我们先停到这里，24节到25节啊，讲到了好几个期，期的单位到底是什么？先理解一下，70个期。圣经在原文的圣经里头就没有把那个单位写清楚啊，所以有人就说，70个期，这个期应该的单位是，年，所以70个期是几年呢？77 49再加一个零嘛，对不对？所以490年，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说490年的话，那我们查看一下世界的历史490年，然后合不合理啊？490年有一些些合理，所以呢，圣经学者就从这里头开始去做一些研究。那么这些研究里头呢，我今天不是要来教主日学，也不是要来跟各位讲各个学派里面怎么样研究这70个期，怎么样分类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传统的这种说法，就是圣经里头有一种就是这个传统以色列人他们一种说法啊，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这个时代主义者dispensational 这个 dispensational 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有一些看法。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个福音派教会也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今天比较站的是传统的一个看法那这个传统的看法就是，其实在70个期它又分成，你可以看见在25节有一个小的七个七，然后有个62个七，那么七加上62是多少？69，对不对？69跟70还差一个七，是不是？所以呢，你就有一个第一个七，然后中间有62个七，然后呢，还有第一个是七个七，对不起啊，第一个七是七个七 ，seven， 第二个是62 ，62， 最后还有一个七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那我们先看一下前面那个70个七里面的69个七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先要解释这个70个七的时候，为什么要用70个七我想神要让但以理去理解这个去超越时间去理解未来事。那么神在掌管历史当中，他让历史的这个演进好像一座山又一座山再一座山。所以你从这里去看未来好像从远处去看远处的这个山岭一样。神的计划在众山岭当中要先知但以理去眼睛看到更远最后那个山峰那么这前面的也要讲但是后面他也要讲所以 这个山岭，这个好像是我们在看这个历史当中一样，所以这里头就看见了第一个七十个七，他要命定六件事情。那么这六件事情你可以看到24节，24节里面有六件事情要在这个七十个七先完成。第一个就是止住罪过，第二个是除尽罪恶，第三个是赎尽罪孽，第四引进永义，第五封住异象和预言，第六是高至圣者。那这六件事情的完成听起来就是对但以理祷告的一个回答，他们都是现在还没有发生，在但以理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用圣经一位圣经学者叫柯林斯他所说的话，他说这六件事情是一个未来末世的一个理想。那么后来当然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嘛。那么前两件事情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大概就是描述神的百姓的罪恶被除尽了，这个是但以理祷告神呼求的，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就是很清楚的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那么这祷告可能如果我们去想的话，就是这个罪包含了但以理他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他同胞的罪，承认他祖先列祖所犯的罪。那么这也可能含刮了所有人的一个罪，就是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的，不只是他列祖的，含刮了全人类的这个罪。所以也可能包含了第七章第八章所有兽，有好多个兽，对不对？讲到这些列国，讲到列强，讲到历史当中的一些帝国所犯的国家的罪。所以第三件事情讲到赎尽罪孽，那么就是强调前两件事情的主题，他要根绝这些的罪恶。所以前两件事情描述了犯罪行为的结束，第三件事情表示神除去了已经所犯之罪的后果。那么所以这三件事情就表示的是一个消极的罪的被根除。那么到了第四件事情，就是引进永义。那么引进永义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应该指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么第五件事情封住异象和预言，这个有一点点争议，什么叫封住异象和预言？有时候这个封住会被误解成密封，就是你做那个泡菜还是什么，对吧？你拿个东西把它封住，不让什么空气跑进去。那么这个是一种说法。那么圣经这里头的这个封住，根据古代的一个背景，把封住理解为正式批准的记号比较合适。 seal 不是你要做泡菜把它 seal 起来，而是这个 seal 是一个印记啊，圣灵给我们一个印记，这个叫一个印记，这个 seal， 这个 seal 是表示他批准的啊。封住是预言被证实，在上下文当中，封住比较暗示就是说这些行动，就后面这行动会被证实啊。所以相反的不是封住意象和预言，而是意象和预言会实现。OK， 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里头是第五项是意象和预言会实现。那么第六项是高至圣者啊，那么至圣者也说到可能是至圣所啊，在和合本圣经里头，因为他没有讲到人，他是Holy of Holy 啊，应该是至圣所哈。那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嘛哈，所以解释为高至圣者哈，也是很合理的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七十个七的前面有六十九个七，对不对？七加六十二。那么这里头怎么样来去解释它是圣经很令人困惑的一段圣经哈？那么有可能第一个七哈，就是七加六十二。好，我们现在讲前面这个六十九个七，七加六十二，这个前面这个七呢，是指向第二个圣殿完成的时间。 第二个圣殿完成的时间是回归先知哈，包括这个撒该撒加利亚哈，就是所罗巴伯哈，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地，重建圣殿，这个叫第二个圣殿哈。也就是你读尼希米记，你读以斯拉记哈，这些他们回到以色列那里哈，重建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那里去重建的圣殿哈，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哈。第一个期是这样的一个完成了圣殿的一个完成哈，那么这个比较可能哈。那主前538年巴比伦帝国兴起被后面兴起的波斯帝国灭掉，而且取代了巴比伦统治的所有的这个帝国的区域哈。那么波斯帝国，而且当时把巴比伦帝国从圣殿中掳去的那些圣物都允许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家园哈。所以这段圣经讲到第一个期很可能就是第二个圣殿完成的时间哈。但是他也讲到了这个艰难的时候哈，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连接带壕都必被重新建造哈。六十二个期，那么六十二个期，如果这段时间就是突然之间时间快速行走，走了六十二个期哈，那这个突然之间前进了400多年啊，那么这400多年就来到哪一个时期呢？如果那段时间是主前500多年哈，那么现在这个期一推演进的话，就非常靠近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段时间啊，所以这个62个期很可能就是在耶稣基督来到了世界上那段时间，所以。这里头就有讲到了引进永义啊，讲到了实现，我刚讲封住意象和预言哈，那么讲到了高至圣者哈，所以但是在那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的这个背景，也有看到圣经讲到说那里有一些艰难的时候哈，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豪都必重新建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段圣经讲到连接代豪都必重新建造哈，这个讲到是耶稣基督那段时间，还是以后的时间，末后的时间哈？这里没有讲这么清楚，所以有人说那个是耶稣基督来的那段时间，有可能讲是第二次来的时间哈。那么主耶稣讲到预言在后来第二次来之前的那个大灾难，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到22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你看啊，为了那选民里头一定有一些人也在祷告哈，所以神使那个灾难的日子减少了哈。所以这里头又看到就是后面那段时间讲到的这个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豪都必重新建造哈。我们现在理解可能比较接近它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哈。那么讲到这个时间，那我们就需要做一点点理解啊。天使加百列这里说到70个7年哈，这个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七代表的是一个神圣有福圆满，也是包含了上帝旨意里头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完成天地的创造就是七天，对不对？那么这70个7年也可能跟利未记26章18节也有一些相关哈。那么利未记26章18节啊，他有讲到就是说，要你们经历这些灾难还不听从我，我就要因你们的罪加重7倍惩罚你们哈。那么这加重7倍惩罚，也可能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哈。为什么要加重7倍惩罚？上帝在这里头，他扮演一个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向 归向他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其实看见，就是说以色列人他透过了被掳被奴隶这样一个痛苦以后，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忏悔要认罪，否则他们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灾难。那么神的一个惩罚让他们可以完全彻底的明白说他们应该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么这个彻底悔改彻底的明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诗篇137篇只有九节，诗篇137篇有九节，这九节里头讲到一个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之前的一个心境，这个心境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现代人还要读这段这个诗篇？那么愿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就是理解说这样一个心境到底是什么。诗篇137篇一节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请有翻到圣经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137篇第一节，诗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你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情愿我的舌头歇于上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有人不喜欢这段经文，讲到第九节说拿你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便有福，怎么可以杀孩子啊？他在讲一个心境，他不是真的去杀了孩子，就是被掳到别的国家当奴隶啊，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仰，他们回想到之前神是怎么教导他们，他们那种心如刀割想要归回，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办法归回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他们怎么过去怎么可以在神这么恩典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而这样一个心境哈，也想到了就是他们被外邦欺凌哈，神还在那里看顾他们吗？他们有一种双重两种这种心情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需要完全的彻底的明白而且真心的悔改。但是这段经文再回到我们刚刚的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后半段，这二十四节的后半句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提到就是上帝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恶，带来永久的正义。这里讲到正义这个词，上帝的正义或者公义不仅是公义的审判，更有隐含在公义里面的一个怜悯宽恕的一个爱。我们去理解这点非常重要，神是一个宽恕怜悯的神，那么他总不是以惩罚为一个完全的一个目的，惩罚不是他的目的，惩罚是要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希望给人他的爱。那个惩罚其实若不带来那个后面的宽恕怜悯，那不是真正的完全的个公义。神的公义是包括了公义审判，也包括了怜悯和宽恕。上帝没有照着一个这样一个惩罚的一个标准一直在看待我们，他总是让人有机会悔改得以生存下去。那么到了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好，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攻陷止息，那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 锁定的结局啊。这里头就讲到了过了那个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啊，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这件事情啊，如果不解释成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杀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话，你很难去解释。所以这个好像就是解释这段整个天使加百列来带来的这个信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如果你从中间一切入这个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耶稣基督在主后的30年左右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段时间。所以这个受膏者是那受膏者。那么26节后面有讲到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那么这一王是耶稣基督吗？不是，这一王应该是讲到的是另外一位，反过来是敌基督啊。所以敌基督会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啊，所以后面必有征战啊，洪水冲没一直到底，荒凉之事已经定了啊。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刚刚才庆祝复活节，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可是他也暂时的把这个世界交在撒旦的权柄当中啊。所以这一段是一个 overlap 的时候，神国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恩典的时期，撒旦还在掌权，所以神的国已经来到，没有100%实现，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这一段时间是一个重叠的时期，恩典的大门也开了，神的福音也来了，但是这个地上的王让圣城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直等到27节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然后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事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我刚刚讲到就是神让但以理去看见未来的事情，让他好像是一个拿了望远镜看到最后那个山岭，最后那个山岭的时候他又把它放大好像你的电脑现在 computer 你要看到这个某一个荧幕的时候，你可以 click 一下，说我 click 然后可以 enlarge 这个地方又再 enlarge。 所以这段最后这个期他又在27节把它放大，能够清楚的说那么这个一期又把它拆成两半，一期之内有许多人跟他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要来之前，那么有行毁坏之事，那他27节这个他应该是指敌基督，对不对？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不是讲耶稣基督，是讲这个敌基督啊。那么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攻陷之时，那行毁坏可恨如飞而来。这里语义讲到的就是一个我刚刚讲的不是全面的英文，但是让你知道你可以到美国可以讲几句，这个里也不是完全的 picture， 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但又不是100%看见的。他说那既是攻陷之时，就是说在那里敬拜上帝的事，在敌基督来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他会跟列国有一些盟约让这个，所以百姓想要继续敬拜上帝的事，他会停止，让他们不能去做敬拜上帝的事情那么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讲到行毁坏可憎一样的，在历史中就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敌基督我们上次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通常都相信，听到他们一看到行毁坏可憎的，就想到那个安提阿哥四世就是这个安提阿哥伊芬皮尼 Epiphany 他们想到就是那位在叙利亚这个西流古王朝哈、曾经把这个猪带到这个圣殿当中去做祭祀哈、叫强迫以色列百姓要敬拜宙斯哈、然后把这个婴孩哈、如果你不愿意敬拜的，不愿意不受割礼的孩子哈、就把他杀了，而且尸体挂在那个母亲的身上让他游街哈、这一位行毁坏可憎的哈、那么以色列人都想是那位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应该也是指到的敌基督，在幕后的事后有那个敌基督来哈。好了，所以这个我通通解释了啊。所以如果以后有人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在曾经在某个教会有牧师哈，主日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后面哈，你要说有啊，有人讲过。好，那么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哈？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有一些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些耶利米的预言，但以理非常难过，他穿麻衣在灰尘当中进食祷告哈，他希望能够为他的百姓，为他自己，为他的列祖能够悔改。那么七十年的这个荒凉，他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智慧，我们要跟但以理来学习。而且这样一个祷告的智慧让我们去认识神啊。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乃是认识神的一个要件啊。这个智慧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个相反的智慧，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我们不需要。但事实上你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你没办法认识神。我们需要一个智慧去理解说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来理解神，而且需要祷告悔改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他可以让我们去认识他。在教会当中，我常常有听到有一些人第一次来到教会，就是说教会的气氛非常的好，在教会感觉到有一种很好的气氛哈，这个都很好。所以各位，如果您是刚刚到教会来，你觉得说教会的给你一种非常平安祥和，诗歌让你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里的弟兄姐妹都很爱你，都很关心你，让你有一种非常好像回到家中的一种好的感觉，那个很好。但是这个不是信仰，信仰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信仰会变成原来好的地方会渐渐的不太好。因为你越跟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的一个关系会渐渐不太好。这个信仰不能够帮助我们，如果它是建立在一种感觉好的身上，你会渐渐的因为你的感觉不太好，你就排斥一些事情，就开始排斥一些人，就开始排斥想要到教会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服事，我们开始的时候非常热心，我们很想要做一些服事，可是我们若不是能够持久的来查经，来研读圣经，来研读上帝的话语，把那个上帝的话语的根基变成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服事热心也一样会渐渐的消失，会渐渐的变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及以及永远审判等各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神若许我们，神当然许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希望能够在根基上扎稳，那神一定喜欢我们这样做。我们要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往前进，这是我们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学习就是上帝不会在这样一个圣徒受到的许多的逼迫艰苦被残害的时候，他默默不语，永远默默不语。他对那些真正逼迫者，他一定有一些审判。那么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但以理看到的这个不是异象，是听到加百列来跟他解说了这个幕后的事情，是在他 悔改祷告之后，他的悔改祷告，我们刚读到了诗篇137篇，我们知道那种想要回到上帝的圣殿去敬拜他那种心，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在基督徒在面对信仰受到逼迫的一种心境。之前呢，很多人读到在叙利亚北边，在伊拉克北边，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受到了这个 ISIS 他们的逼迫啊，如果你不改信伊斯兰教的话，他就把你全部杀了啊，把女性带去做性奴隶，把男性就通通都杀了，他们做了很多这样暴行啊。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他也是做了这样很多的暴行对犹太人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你知道他们会这样做，他们都有一个想法。ISIS 的人他们的想法是说，阿拉就是那位他们所相信的神要他这样做。希特勒想到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想到说他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他把一些不应该有的人通通除灭掉。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在现在我们的基督的信仰里头，所以你会看见是根植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世代，不是好像用着人的一个喜好，然后为了用上帝的缘故的名义来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上帝不会默默不语，他在这个世代他会施行审判。那么他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去经历一些痛苦啊。有一本书叫做《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啊，是 Paul Brand 跟这个Beyonce 啊，就是杨斐丽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一本书啊。他说，疼痛啊，我们都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把疼痛当作礼物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疼痛的话，我们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身体需要疼痛，才能够及时的去修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需要。如果你不会疼痛，你就不能够去看医生，你不会吃药，你不会休息，你会不断的做下去，可能很年轻的时候你就生命就会失去。我们需要有一些上帝的提醒我们的机制，所以说神给我们一些些的苦难，神给我们一些些的疼痛，神要提醒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能够认识他。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我自己也常常在这个过程里头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乎上帝？我们真的在乎神的启示吗？我们在乎神的真理吗？我们在乎基督的再来吗？还是我们比较喜欢研究是神再来的时间，我们也当做一个 topic 研究研究。以前可能也说过这个例子，我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会买很多的参考书，我如果觉得有一本参考书我没有买到或心里不太安，我就去把它买来。可是你开我的参考书，如果打开来的话，有很多是空白的，因为我没有去做，我也不会去每一题都把它做完，但是我一定觉得我买到了以后呢，我心就会安。所以呢，我就每一次都要买很多的书，但是我不一定都会把它看，好像买了以后就你已经看完了。我们对信仰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去理解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非常重要，对，可是你真的在乎他再来吗？还是你希望理解这段经文以后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你可以去什么时候买房子，还是什么时候炒股票比较容易，还是你就是把它当一个知识，我需要知道。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乎上。有时候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我今天预备这篇讲道是要为神来预备吗？还是为我自己预备？是不是我希望我预备讲道的时候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说哦，周牧师你预备讲道有预备好，还是反面的，就是你不希望别人说哎呀你预备讲道随便预备，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上帝？你做一件服事的时候，你是常常去想到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人看见我的好，还是你真的是想要为了神？你想要理解圣经的真理吗？你想要真的在乎神的启示吗？你真的在乎耶稣基督的再来吗？ 在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的一些真理真的已经足够让我们去为他而活。他已经把一切真理都告诉我们，好像在我们刚刚读到的提摩太后书所告诉我们这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要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做好预备。我们是愿意做这些预备，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段经文做一些这样一个思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主啊，你的救赎也是令我们可敬的。但是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去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一颗像但以理的心智。主啊，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的再来，我们渴慕你的再来，我们愿意悔改，因为我们多时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来行事。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再次的把你的真理赐给我，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所行的事情当中，我们愿意按着你的真理来行。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